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5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呼唤良知，真相传遍世界；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21日至2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正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1次会议于9月10日至28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9月18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案紧急调查发生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盗卖的人权惨案。19日，获奖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于生死之间在万国宫放映，引起现场各国驻联合国代表、非政府组织代表极大震撼。国际教育发展组织首席代表帕克博士18日在人权理事会上发言中提到，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关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精神病医院受到酷刑折磨和其他不当对待的手书声明。他呼吁联合国人权组织在集体处决、健康权利和酷刑方面的特别专员将法轮功学员遭活摘器官的事件作为紧急要务进行调查。当天，瑞士国际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记者会，前联合国多元信仰国际组织主席查尔斯·格雷夫斯先生向主流媒体曝光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丹麦议会副主席孙恩·艾斯普森认为，中共所犯的是国际人权罪行，他们必须被诉诸法律。他说，我不相信中国人还能再接受这种压迫。毫无疑问，一旦中国和中国人民得到了自由，他们将会感谢法轮功学员。我相信中国人民会有自由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对此充满希望。日内瓦州大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马克·方奎特先生表示，对中共作为一个政府系统的组织这样的犯罪感到震惊。他指出，中共以这样罪恶的手段来对付像法轮功这样的最好的群体，中共是在摧毁中国社会最好的组织部分。他认为真相会曝光和制止邪恶，每个人将活摘器官的真相讲出来，并将之传播，去告诉每一个人，这非常重要。9月21日，两部影片由世界妇女组织 WOW 推荐再次在万国宫上映。世界妇女组织主席阿夫顿·巴尔特女士主持了影片放映及座谈会。巴尔特女士在介绍影片时说，法轮功被迫害已不是新鲜话题，很多人都知道，但这两部纪录片涉及到我们很多人还不知晓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问题。他指出，活摘器官有违人类的基本尊严， 他希望能收集更多的信息，推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前往中国进行独立调查，制止人权迫害的灾难。这些天来，反动共学员器官被中共活摘的人权惨剧为瑞士等地主流媒体追踪报道，在各国驻联合国大使、高级外交官、国际人权机构代表中持续热议，成为会上议论、会后交流和上报内容的焦点。包括欧洲电台 Radio92.2、 日内瓦当地最大的报纸 Tribune de Geneva、 瑞士驻联合国的通讯社等媒体都对这一超出人类道德底线的人权惨剧深感震惊，并表示要让国际社会广泛了解这一惨绝人性的人间悲剧。
9月20日晚，影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在美国国会山放映，带给现场观众以震撼和感动。美国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国会资深众议员克里斯托夫·史密斯先生感谢《自由中国》赋予人希望。了不起，这远不只是个纪录片，它不仅记录了法轮功修炼者所承受的痛苦，更展示了他们面对困境的勇气。史密斯议员披露一项专门针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新法案正在酝酿之中。这项美国新法案将永久性拒绝任何在中国参与活摘器官者及其家属的任何形式的美国签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卡翠娜·兰托斯·斯维特博士在影片研讨会上发言说，我被法轮功修炼者坚持不懈并以和平方式争取信仰自由的勇气深深的震撼，对他们升起无比的敬意。法轮功修炼者在长期的残酷迫害下，始终没有用愤恨还之以人，而是坚守善良、忍耐与和平，以充满希望、永不放弃的精神面对一切。他们的故事让人们相信，我们应该做个更好的人。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主任、高级研究员霍罗维兹先生认为，21世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将走向何方。这对每个人及其后代都至关重要。他激动地说，影片中的两位主人公以及千千万万与他们一样的法轮功修炼者是真正的英雄，他们为信仰奋斗，为良知奋斗，正是由于他们的勇气和努力，自由才会到来，历史才会被改写，这也保证了我们下一代可以拥有自由。我对法轮功修炼者表示最深的敬意，我真心佩服你们。
深度曝光法轮功群体受迫害真相的英文纪实片《自由中国》，继2012年5月在好莱坞真相电影节荣获国际政治和文化类纪录片头奖后，9月12日在洛杉矶独立电影节再获纪录片类荣誉奖。《自由中国》以美国法轮功学员李祥春博士和前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干部曾征的亲身经历为主线，多角度反映了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包括监禁、酷刑折磨、洗脑、强制奴工、活摘器官、网络信息封锁等，同时展现了神韵艺术团为复兴传统文化而做出的努力，引发观众思考怎样才能让中国走向真正的自由。
欧中峰会9月20日在比利时召开，中共政府代表团由总理温家宝带队，法轮功学员在会场附近的普拉尔特广场上悬挂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周永康、罗干、刘晶，中共必须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呼吁世人关注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酷刑、被活体摘取器官等迫害，责令中共政府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及学员的迫害。
以和平的抗争为主题的法轮功真相图片展，即今年上半年在土耳其商业之都伊斯坦布尔市成功举办后，9月20日开始在首都安卡拉市举行为期8天的展出，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开幕至今，每天从早到晚前来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无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罪行感到愤慨和谴责。一位著名服装品牌商店的老板高声地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是魔鬼行为，上帝绝不会饶恕中共这个恶魔的。
真善忍美展于2012年9月8日至16日在希腊第二大海港城市萨洛尼卡的国际展览厅内隆重举行。本次真善忍美展有超过1500人次前来参观，展位上摆放的希腊语名汇报和真善忍美展展览简介，希腊家喻户晓的每日新闻在线为萨洛尼卡的真善忍美展进行了详细的报道，网上留言超过5000人次。当地一家电视台对真善忍美展做了采访，每晚11点电视节目都有10分钟真善忍美展的专题报道播出，连续报道了半个多月。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广东汕尾市年仅38岁的法轮功学员黄淑媛，10年前被迫流离失所，长期遭中共警察的非法通缉追捕，四处流浪，劳累困顿，身染沉疴，于2012年8月6日含冤去世。黄淑媛，男，广东汕尾市杰申镇大巷顶社人，为人善良厚道勤劳，于1998年修炼法轮功，修炼后更是按法轮功的要求做个好人，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和睦相邻。他在家办起了一个糖果厂，照顾邻居赚点小钱帮家用，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无不称夸法轮功真好。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和铺天盖地的造谣抹黑，黄淑媛将自己练功后受益的情况向周围的人讲清真相，澄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使老百姓免于受中共造谣媒体的欺骗，对佛法产生仇恨，从而被淘汰的危险。2002年，黄淑媛同几位法轮功学员去喷写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等标语，遭汕尾市610协党人员何慧雄等人的追捕。为了躲避邪恶的追捕，黄淑媛被迫携带妻儿背井离乡，几乎每天都有监视的人鬼鬼祟祟地在他家周围出没。几年来，黄淑媛的妻子、父母及岳父母遭到敲诈和多次骚扰，妻子也因此失去工作。就这样，十年的流离失所、非法通缉中，黄淑媛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极大伤害，身染沉疴，于2012年8月6日含冤去世。
辽宁海城西柳镇东柳村孟勇被枉判十年徒刑，2010年11月出狱时仍只有一口气。2012年端午节期间又遭绑架迫害，于9月5日被迫害致死，终年58岁。就在孟勇去世的第二天，海城检察院还打电话骚扰欲加陷害。孟勇喜爱书法，擅长绘画，精通易经，曾经是中国易经学会会员，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02年在辽宁营口的鲅鱼圈被恶警非法抓捕，被冤判十年徒刑，送入大连瓦房店监狱迫害多年，遭到酷刑折磨，老虎凳，多根电棍电击，因坚定修炼法轮大法拒绝转化，经常遭到毒打，蹲小号是家常便饭，见到他的人会来说整个人都变形了。后几年又被转到辽宁省沈阳大北监狱继续迫害。
在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的13年中，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法轮功学员孙建忠多次遭非法抓捕和酷刑摧残，曾被非法判刑7年，狱中他曾经被严管紧闭大约450天，两次肋骨被打折，两次被打得耳膜穿孔，大腿被打坏，多次上背靠，遭拳打脚踢，扇耳光无数，共被勒索10000元钱，加上十来年被关押迫害不能挣钱，经济损失无法计算。
黑龙江哈尔滨法轮功学员曾淑玲于2011年12月31日被绑架，一个多月后于2012年2月2日被关入前进劳教所，迫害导致行走困难，今年5月份被强行扔入猪圈。曾淑玲从被送往二大队，因干不了活，至今被强迫坐小板凳，同时被强制坐小板凳的还有法轮功学员方桂兰。 方桂兰是被大队长耿淑平连电击带打的，导致肩手干不了活，连衣服都洗不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轮功学员76岁的方秋菊在2011年9月被中共恶人绑架到兵团洗脑班，后被劫持到伊犁军区医院，便说要动手术，上手术台后第二天便高烧去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10非法组织经常办洗脑班，绑架迫害法轮功修炼的人。方秋菊老人于2011年9月26日被绑架到新疆总兵团洗脑班，10月十几日因身体不适被提前送回家，其所在连队强行带他到卫生队检查身体，然后就说这病那病的，后来就送到伊犁军区医院住院，医生就说要动剖腹手术才能治愈。2011年10月4日早上一上班便推入手术室，上午11点半左右，三个穿便衣的人从小门进入手术室，家人感觉不对想跟进去，结果被护士拦在门口。12点左右610头目也来了，随即主治医师两手血淋淋的出来说内脏不行没办法治了，到下午将近4点的时候把方秋菊老人推出手术室。2011年10月6日半夜1点20分方秋菊老人去世。
下面是大陆综合消息时间。首先是针对公安厅公安局的法制处科加强讲真相的建议。各个省自治区的公安厅的法制处其实就是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他们负责劳动教养的审批和行政复议。市一级公安局的法制处是直接下达或撤销劳动教养决定的机构，县区级的公安分局的法制科是直接绑架大法学员并向上级提出对大法学员劳教申请的机构。这些法制处法制科有的也叫法制总队，其实就是直接对大法学员下达劳动教养决定的机构，他们也是直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机构，任何一个法轮功学员的被劳教都是由他们最后批准的。这里的人员虽然不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但是他们很少直接接触法轮功学员和学员的亲友，对法轮功的真相了解的很少。最近接触中发现，甚至这个机构的有的领导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具体情况也是在受蒙蔽的状态。希望同修对这些机构及其人员多发正念，抱着救度他们的善念给他们多讲真相。希望有条件和能力的同修多收集各地公安厅公安局法制处科的电话地址和人员名单，以便于海内外同修针对他们讲真相。
请收集更多马三家恶警的相关信息。辽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是邪恶势力的黑窝，那里的恶警极其邪恶，女所最邪恶的恶警有张军、张磊、张环、张卓慧、张秀荣等，据说张军已调到院部，张环现任大队长。南所最邪恶的恶警有景洪坡、于江、苏巨峰、李梦等。目前感觉这些恶人的个人信息还太少，不足以曝光他们的邪恶，他们的父母、子女和朋友的联系方式、家庭住址、单位等具体信息发到网上，都会有助于学员深度曝光邪恶。希望辽宁学员和正义人士都重视起来，利用各种方便的条件获取这些恶人的相关信息，从而针对他们周围的人讲真相，揭露制止邪恶，也是在救度更多被邪恶谎言蒙蔽的人。
提醒各地同修，聘请律师要慎重。今年，我地聘请了北京几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在整个过程中，通过律师的表现，我们对律师有几点看法。一，不按照常人的法律程序走，应付我们和家人。法院开庭不通知家人和律师， 我们把律师请来后，当地法院不接待律师。在这个期间，对律师来讲，应按协党的法律程序一级一级向上走，因为律师接了官司也拿了我们的钱，就得为这事儿一做到底。而这些律师却应付我们和家人说，法院不接待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你们家人去告吧，不了了之，一走完事。二，利用法轮功学员的善心索取钱财。这些律师近几年多地曾聘请过他们，他们都知道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要多少钱就给多少，因而利用了我们的善心索取钱财。有一位律师在见被非法关押同修签字时，由于同修不了解外面的情况，在拒签的情况下仍瞒住外面的其他同修，拿走同修给的一大笔钱一走了之。有的律师要的费用很高，每次来都要走高额费用，而不履行律师的责任，拿到钱应付了事。三，有被协党利用的可能。这几位律师，我们周边几个市区先后都聘请过他们，结果有的地区在开庭前，法轮功学员大批被非法抓捕，损失惨重。在一个地区，律师说，我们在其他地区都是一大帮弟子陪着我们，而你们就这几个人陪着我们，你们的场不正。律师是常人，他们怎么知道场正不正？他们希望一大帮法轮功学员陪着他们，用意是什么？他们的言行和举止都不是正义律师的行为。这些律师在各地走动比较频，对我们有所了解。这几位律师都不是明慧网公布姓名的律师。以上几点是我弟同修的看法，提醒各地同修在聘请律师的过程中，一定要多动脑，理智慎重，聘请真正的正义律师，走好走正我们修炼的路。
严正声明，本周30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心生恶念，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谎言洗脑中，有些人为了个人的私利，泯灭良知，积极参与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做恶事的人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去承担。所以到目前，全国各地已有很大数量的协党官员，尤其直接参与绑架、关押、刑讯的警察遭恶报，他们或死于癌症，或车祸，或被判刑，或祸及家人等。不明真相的人往往把他们当成偶然的，然而善恶必报，这是天理，从古到今都在遵循着。
江西九江市都昌县公安局三任国保大队长都遭报应。自从1999年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大法以来，都昌县公安局积极响应协党的号召，13年来迫害法轮大法，使当地众多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劳教、关押、罚款，甚至是酷刑折磨等等诸多迫害。都昌县的法轮功学员成为江西省全省被迫害较严重的地区之一。三任国保大队长积极参与迫害，也都受到应有的报应。第一任国保大队长黄义慧，因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突发车祸，差点葬送了生命，一度住院治疗半年多，捡回一条性命，现在退休在家。第二任国保大队长张世新，去年在宴席上喝酒，突发脑血栓，经医治，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半瘫在家休养。不久前，现任国保大队长洪流的哥哥到临县波阳县去钓鱼，不幸触高压电，被电活活打死。任何事都不是偶然， 因为洪流担任县国保大队长后，一直卖力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跟他讲，善恶有报是天理，善待法轮功学员得福报。洪流一直不相信有神存在，不相信迫害法轮功会遭报应，所以这次他哥哥突发事件死亡，也是上天给他的警示。因为洪流迫害法轮功学员，造业深重，殃及到亲属都会遭报应。而国保大队教导员谭新民一直得了红斑狼疮缠身，由此奉劝那些洪流之类赶快醒悟，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给自己留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给家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前程，给未来选择一条后路。
广东湛江农垦医院保卫科副科长黄兴赞遭恶报死亡。早在99年720后，黄兴赞紧跟江某某一伙迫害法轮功，十分卖力，自动跟踪本单位法轮功学员的往来，只要有法轮功学员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出现。当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时，他更积极死守岗位，干得比谁都欢。看着他这副可怜相，有法轮功学员劝过他不要这么卖力迫害法轮功，这样下去对自己不好，练法轮功的人没做坏事，没犯法，是好人，要善待他们。可他嘴上说知道，心里为了升官一味紧跟江某走到底。在2012年9月17日晚，黄兴赞心主血管破裂死亡，年仅51岁，死前身强力壮的。在此不但要曝光恶人有恶报，更要劝告那些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执法人员，为了自己，为了家人，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不要让悲剧在自己的头上显现。
灾难中为何有人命大？面对自然灾难，面对突来横祸，为什么有人就能安然无恙？为什么有人就能命大逃生？命运是否有秘密？让我们看看下面的小故事。巴中妇女触电无恙，全靠大法保平安。我是四川省巴中妇女，今年58岁。我虽然不是法轮功学员，但1997年法轮大法在我村红传时，法轮功学员在我家院子里教功。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大法好，大法神奇。平常我把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时刻带在身边。这十几年来，我家受到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的保护，事事平安。今年二月一天傍晚，我用电炸完猪饲料后去拔电插头，因为天黑看不清，右手触电了，当即被电打倒在地，四脚朝天，电插头从我手上自然脱落。我昏迷了约30分钟，但心里明白，从地上爬起来一看，右手食指根节处烧出两个黄豆大的坑，但无大碍，而且不痛，照常干活。这一神奇事传出后，村民们都说我命大。我想起我们邻村有三个人触电后都是全身烧焦，当场死亡，而我触电只受了一点小伤，这一定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我对村民们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感谢李洪志大师。
京城水灾中的故事。2012年7月21日至22日，北京经历了一场触目惊心的特大暴雨，沦为一片泽国，人身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北京周边的县市也遭到肆虐的洪水冲击。当时我外甥正在野三坡上班，亲眼得见大洪水冲走了许多汽车、房子，还有很多人，眼见着大水还差一公分就进了他的饭店。这时一个小伙子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奔腾的洪水居然掉头转向，不再冲撞饭店，怒吼着向前奔去，100多名游客得救了。还有一件事，这次大水中很多正在游玩的人们被突来的洪水冲走，汽车在洪水的冲击下东撞西撞，顺着激流向下跑，有一辆小卧车被冲到了一棵大树边挡住了，车里的人没有遇难。后来车里逃生的人说，他看见法轮在他们的上空旋转。卢前公遇险记。我是山东省某地的一名卢前公， 今年七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在加煤时忘了关鼓风机，打开炉门，火苗直奔我而来，我本能的掉头就跑，火舌直喷二三米远，我的左腿裤脚被燃着，火迅速上窜，整个身后全是火。当我把火扑灭时，发现上衣身后烤糊了，左裤脚到膝盖全烧没了，但全身上下没有一点烧伤的地方，左小腿肚连红都不见红。老板的母亲刚好经过，看到这情景，当时就吓懵了，半晌才缓过劲儿来，过来问我怎么样。因反射炉大，四个锻工在那儿忙活着没看见，见我安然无恙，老人说你祖上行善积德了。我告诉老人，我妻子修炼法轮功，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这回真应验了。我妻子修炼法轮功后，一改过去在家说一不二的脾气，变得温顺了，也会体贴人了，成了名副其实的贤妻良母。从她身上我就觉得这大法太了不起，常常帮妻子散发真相材料救人。我在危难时也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我万分感激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
海外学员正是大法，讲真相摘要。2012年9月30日是华人过中秋庆团圆的佳节，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提前在22日来到柔佛州首府新山，在三大华人主要聚集的地区举行游行，与民众一同迎接中秋佳节的到来，获得当地民众的欢迎和好评。由上百名法轮功学员组成，阵容包括天国乐团、灯笼队、仙女队和腰鼓队的迎中秋游行队伍，在多位警员的开路下，于下午5:30浩荡出发。游行涵盖了新山三大华人集中区，所到之处不但受到大家的关注、欢迎和好评，同时也化解了一些当地民众多年来因中共谎言而对法轮功产生的误解。迎中秋游行活动于傍晚7时许圆满结束。在这次的游行当中，绝大多数民众接过法轮功传单就开始认真地阅读起来，途中更有不少人表达了想学练法轮功的愿望。
2012年9月14日晚至16日，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在巴塞罗那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并举办讲真相活动。16日上午，学员们在巴塞罗那著名的凯旋门公园集体练功，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人驻足观看。有的前来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以及中共13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几乎所有路过的人都签名声援法轮功，反迫害。有的人当场就开始学练法轮功5套功法。一位从中国大陆来旅游的年轻女孩被练功场景所惊呆，不敢相信在国外竟有这么多人修炼法轮功。学员送给她法轮功真相光盘及传单，以及9瓶共产党光盘，给她讲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以栽赃法轮功的丑剧。女孩吃惊地睁大眼睛说，是这样啊。她接过光盘表示回去一定会认真了解真相。
2012年9月15日，在莫斯科成功举办了第13届全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等国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法会。12位学员在会上读了交流稿，谈了自己学法、去执着、闯关、提高心性、讲真相、救众生的经历与心得。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黑龙江哈尔滨大法弟子静宇的文章，在协调中实修，整体配合显神威。走过了12年的酷暑严寒，经历了风雨磨难，走过的每一关每一难都成就了大法修炼人心性的升华与境界的提高。在此与同修们交流，在协调中实修自己，整体配合展现大法神威的体会，让我们全世界大法弟子早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让我们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让师父欣慰。我们地区在师父的加持下，几年前已经形成了整体，其中有很多默默唤醒联络没走出来的同修的协调人的巨大付出，还有负责各个项目小组的同修的艰辛努力，还有各位协调人与各片同修耐心的法理切磋，使同修们整体法理提高与升华后，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的坚持。这使本地区整体正式法救度众生的形势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现在本地整个城区划分成几大片，农村以各乡镇为单位，各片有各片协调人。这些协调人基本上都是各片同修认可，有热心有能力稳健带动大家整体提高的同修担任。而我们整个地区还有总体协调同修，首先每周总体协调人集体学法一次，学完法大家一起切磋法理和当地需要整体配合的项目以及出现的问题，当有事情需要整体配合的时候，大家形成一个总体的认识，然后都围绕这个办法去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每半个月先是城里各片协调同修，然后是农村协调同修在一起交流一次，拿出各片的问题，大家一起在法理的指导下共同解决，然后再把这个意见或者建议带到各片同修那里。各片同修一般都是以学法小组为单位，集体学法时大家一起切磋交流，达到了整体法理提高、整体升华的目的。就这样，我们这个地区就像分子连分子一样，把所有同修连在一起，使每个人都在整体当中。几年来，我们这个整体在师尊的呵护下得到同修的认可，使那些以前有能力但不认可这个整体的同修都融入到这个整体当中，使我们地区救度众生的局面展开新的一页，打开新的局面。很多整体配合的项目展现大法的神威。第一部分，人人拿起笔揭露迫害，整体提高。自1999年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以来，本地区同修遭受了严重的迫害，但本地揭露迫害、曝光邪恶的力度不够，使邪恶一直作恶。本地一位同修认识到这一点，找到当地总协调人，总协调人召集各片同修提出此项目。该项目同修和各片同修在法理上和大家切磋，各片同修认识到这个项目的重大意义，回去后和各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展开切磋，使得整个项目在整体的配合下有了新的进展。人人都拿起笔，把自己多年来遭受的迫害揭露出来，曝光邪恶， 使得本地揭露迫害的文章连续发表在明慧网，后来被新唐人电视台视频音频新闻选中，在全世界播放，还把其中一位老年同修的经历编入新唐人国际新闻奇人异事栏目中，起到了很好的解体邪恶、清除邪恶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项目同修和协调同修其中的艰辛无法用语言形容。同时，项目同修在这个过程中向内找，坚持实修，不断提高，不断成熟。同时，大家悟到，本地同修揭露迫害的文章不是因为语言多么华丽，而是因为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上来，人人都拿起笔揭露迫害，人人在这个过程中都为这个项目加持正的能量，才使本地揭露迫害做得详细、彻底、全面、深入，圆融了师父所要的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大法的威力得以展现。第二部分，整体加持丈夫同修走出病业关。多年来，由于自己家庭地理位置好，来去便利，也许自己历史上发的愿，自己有这个热心，再加上大家的认可，因此自己一直担当本地协调的工作。每天只要自己在家，同修就络绎不绝，因而自己就处于忙于做事多、学法少的状态，忽略了丈夫同修和孩子。他们是以前得法的，但是现在不修了。丈夫同修修得不精进，孩子掉到常人的大染缸中，处于不能自拔的状态。丈夫同修渐渐出现病业的假象，人的表面越来越瘦，体弱，咳嗽，肚子大，脚腿肿大，勉强坚持上班。丈夫同修所在单位是经济效益让人非常羡慕的企业，由于丈夫同修的身体状况，最后只有办内退。他单位的同事都知道他练法轮功，背地里私下议论某某某练法轮功不看病，就等着在家圆满飞升了等等，表面关心的劝上医院吧，那么重不上医院哪行。看到丈夫的身体越来越差，我在思考，是什么大漏致使丈夫造成如此的巨难，给正法救度众生造成如此大的负面影响，这也给自己出了道难题。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很多同修都在说，你别再忙外边的事了，把自己家里修好，也是在真正正视法，救度众生。此时亲朋好友和儿子的压力随之而来，亲朋好友都急眼了，让上医院，说单位那么好，有医保，为什么不上医院，等死啊。对丈夫不上医院的做法都非常的不理解。儿子在单位同事舆论的压力下，再加上父子情，也一直质问我如何办，怎么办。此时我只得面对现实做出选择，于是我决定与丈夫共同信师信法，放下生死，勇闯病业关，把丈夫同修交给师父。但丈夫长期不实修，只练动作，很少学法，对于自身出现的这种病态假象，在痛苦中非常无奈，直说我不知道怎么做了，没有一点正念。我与儿子首先帮他向内找漏，他表面是执着儿子在钱财方面的投资而动气，其实只是儿子说出的一件事让我大吃一惊。丈夫接触的都是和钱财有关系的工作，他一方面利用便利条件放高额贷款，另一方面还把同修的个人存款也私自投入高额贷款。这些修炼中的大漏说出来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我先劝他跟有关同修曝光，然后把所得钱款都拿出来做正法事所用，还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协调人和同修们针对这种情况及时切磋，大家提出接受现实，考虑世人接受能力，不给法带来负面影响，该去医院去医院。我听后接受整体的建议，但也把握不准，马上给师父敬上一炷香，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加持点化。去医院以后，我和丈夫互相配合，把讲真相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把同病房的人几乎是一家一家的三退，退完一查，不是换人就是换房间，然后再接着三退， 就这样半个月三退了近百人。最后在师父的加持呵护下，也没按照医生坚持的要给做支架造影等，也没浪费太多资金，最后他坚持出院。出院后同修们形成整体，有的同修帮助发正念，有的同修和丈夫一起学法，让我忙整体协调的事，由他们陪着丈夫学法。丈夫由原来读法慢错字多，到现在半天能坚持学三讲转法轮，读得也很流利了。同修们认真负责的态度帮我开创了环境，他的身体状况虽然一度反复出现以前的症状，甚至比以前还重，但他坚决不吃药，就信是信法，没被假象带动。最后由被人抬着上医院，医院让准备后事，到现在所有病业症状消失，由原来被动做三件事也开始主动做三件事。丈夫的这场生死大关在师尊的呵护下，在整体同修的配合加持下，终于闯过来了。亲朋好友亲眼目睹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圣，从而使放弃修炼的妹妹又走回到大法修炼中，每天都能拿回三退名单。儿子的女朋友由原来的反对到现在的认可和三退，全家其乐融融，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中，对师尊的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唯有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多救人，圆融好这个整体。在这里非常感谢所有为丈夫默默付出的所有同修，何时叩拜师尊，何时谢同修。第三部分，修出宏大的宽容，体现觉者的风范。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清心。我在本地区的协调工作中，因为初期不成熟，再加上旧势力的干扰，本地区曾一度出现外地同修来本地间隔整体的现象，时不时传来一些流言蜚语，什么协调人如何如何做得不好，换掉某某协调人的说法，更有甚者说人人都是协调人，没有整体。我就是被指责的协调人之一，甚至后来出现了当面被同修指责谩骂的现象。虽然每次都在自己无条件向内找，不断归正自己的人心，在默默承受不便中化解，但是这个整体还在绝大多数同修认可配合下，稳步地跟着师尊的正法进程。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加持看护着我们这个整体。仅举一例，老年同修梦中点化，为了化解同修之间出现的间隔，我和几位协调同修去一名老同修家。老同修在贴真相资料的时候迈错楼梯跌倒，摔得脚肿腿痛，在家休息。我们到老同修家后，老同修直接谈起摔肿腿的经过和师父梦中的点化。他告诉我们说，有一次我去他们那片切磋，当时因为本片主要协调人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参加，只好我以协调人的身份参加。在切磋中我谈了自己的认识，老同修当时表面认可，可是心里抵触不高兴，不客气地说协调人修得可高了，只管自己提高，没对他们负责。师父给他们送来个外地某某同修带着他们修炼，表现出非常崇拜外地某某同修的样子，那个外地同修做得如何如何好等等，背后还说我告诉别人向内找，自己修的眼睛那样。我的左眼被万家劳教所迫害的渐渐失明，这些话都传到我耳朵里。过后老同修的眼睛也出现了一层东西，这次发资料老同修又愤愤不平，眼睛又出现干扰，致使看不清台阶，跌倒在台阶下的。老同修及时向内找，否定旧势力，在法中归正。走回家后，师父晚上梦中点化，在梦里他和我是邻居，看到我家屋里屋外非常的繁荣，满院子郁郁葱葱，成群的鸡鸭，满圈白色的大肥猪，窗下还有一个大酱缸，酱缸底下有个洞。老同修在看自己家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又瘦又小的小黑猪。
老同修当时悟到是自己有漏，没在整体中让邪恶钻了空子。其实老同修多年来默默地为众生付出很多，也在苦苦修自己，只是路没走正，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整体，结果出现了这种不正确的状态。梦醒后，老同修泪流满面，十分后悔。从那以后，被外地同修带动的同修渐渐融入到本地区的整体当中来。通过这件事，我悟到，不是自己个人修的做得如何好，不在整体中，没有整体的加持，容易被旧势力间隔钻空子，形成整体是邪恶最害怕的。大法弟子放弃畏私的属性，无条件的配合整体，是人走向神的必经之路，也是走向新宇宙的需要。现在本地区的同修认识到形成整体的重要意义，圆融配合师尊所要的，都在努力做着三件事，兑现着史前大愿。每天大家都主动走出家门，面对面讲真相，处于救人急的状态中。一次我在和同修讲真相时，碰到三三两两出来讲真相救众生的同修，其中包括那位老年同修。看到他们风雨无阻，那种为众生负责，那种渴望多多救人的急迫心情与身影，在我眼里，他们一个个变得是那么的漂亮，我从心底为他们高兴与自豪，更体悟到了大法的宏大与未来觉者的风范。内观自己还有很多不易觉察的人心与执着，但我会在师父的法中向内找，实修自己。师父的心经文不断发表，我感受到师父那种希望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尽快成熟，形成整体，结束迫害，广救众生的急切心情。我只有学好法，把法放在第一位，用法衡量，修掉自己的每一颗人心。在大量的学法修炼中，我体会到融于法中的那种神圣与超脱。面对个人的恩恩怨怨，怎能与大法徒与大法徒无比神圣的法缘相比？大法徒把众生的安危与被救度看得无比重要，矛盾与人心显得那么的渺小。大法徒把做好三件事看重，个人得失谁还会去计较？思想境界的升华是大法的需要。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Oh, 情。